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约书亚记系列信息的第二讲进入应许之地。今天呢，我们要看一位很特殊的人物。那我们在分享信息之前，我们仍然是一同来攻读主的话语，因为第二章很长，我们只读第一节到第六节那约书亚记第二章一到六节，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地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街中。我们一起同心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您的应许何等美好，您的应许何等信实。主，愿我们刚强壮胆进入那应许之地。在这个疫情肆虐、世界极不太平的这个时期，主，我们更加要谦卑回转来到你的面前，更加要呼求主名。主，也愿借着在圣经当中您所启示给我们宝贝的话语，主要让我们能够从属灵伟人的生命经历当中有丰盛的得着。求主祝福今天的信息，怜悯你自己不配的仆人孩子，我能够来按照正义传讲真理的道，也让我们每一个人不单是在现场和屏幕前来同心敬拜的弟兄姊妹，也包括传讲信息的人，都能够得到同一个圣灵的造就，同盟一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叫做一个失足妇女的信心我们这个失足妇女打了个引号，等一下我们来多做一些的解释。我们知道拉合她的身份是一个妓女，那么谁能够想到这样一位的妓女拉合，他居然成为一位信心的伟人。我们进入到约书亚记的第二章，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得迦南美地的这一段的历史故事。那么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下，刚才我们也已经读了这样一个探子的故事，实际上大家都蛮熟悉的。我们讲到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走两年已经来到加底斯巴尼亚，他就差派十二个探子那时候是差派十二个探子，每个支派一个去窥探迦南地， 从南到北，从北到南走了一遭，回来以后十个探子报恶信，两个探子说我们可以进去。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就起了极大的反叛骚乱，因着这样，以色列人整整一代人20岁以上的男丁不能够进迦南，都倒闭在旷野里面。只有两个人，我们知道就是那两个探子，约书亚和迦勒啊。所以看来有的时候人多也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啊。所以又过了38年，当那一代倒闭旷野啊，新的一代起来，连神自己的仆人摩西啊，也啊被安葬在尼波山，只是在比斯加山顶上远远的眺望了一下迦南地。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摩西他真的有进入迦南地啊，不在旧约里面，在新约当中，那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那么当约书亚这个时候来继承摩西的遗志和这个使命，上次我们看到神有跟他说啊，你要刚强壮胆，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现在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了啊，同样还是先去窥探一下这个耶利哥城啊。所以这次他没派12个人，他派2个人啊。那么派了这两个探子啊，这两个探子是忠心的啊，是精兵啊，是侦察兵。那么他们去了，真是九死一生，身份不知道怎么被暴露了。那么这个耶利哥城的国王就来派人追杀他们。那么他们在妓女拉合的这个掩护之下得以逃脱回来，向约书亚报信息说，果然那地的人他们的心已经消化了，我们要去得耶利哥城。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啊，大家都很熟悉。那么我们今天呢，重点还不是看那两个探子，重点我们是来看拉合。大家知道这两个探子实际上在历史上没有留名，是吗？没有记载，但是却记载了拉合，不单是在旧约当中，而且是在新约里面，不单是在新约里面，而且是在新约当中非常重要的地方。曾经有3次提到拉合，今天我们都要一起来看一看。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来先思想拉合他的身份。我们这里至少可以和大家一同来看5个方面关于拉合的身份。首先第一个，我们知道他是个外邦人，他是一个耶利哥人，他是一个迦南地的人。那么迦南地的人，我们知道神等了他们400年啊，或者说430年，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啊，这400多年等到迦南地的人罪恶盈满了，实际上神已经是忍无可忍了，不能够再等下去了。到这个时候说现在要派他自己的子民回到迦南地得那应许之地，而且要把迦南地的人赶尽杀绝。我们今天总是觉得说好像神很残忍，但是后面我们再继续看到的时候，看到战争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多介绍一些关于迦南地的情况。那么我们知道即使是在这样的罪恶盈满，拜偶像，不敬畏真神，行邪淫，这样整个的一个民族当中，但是若是哪怕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是真正的敬畏主的，是寻求真神的，那么这个外邦人得不得神的悦纳？绝对的得神的悦纳。拉合也不是唯一的旧约圣经当中的外邦人啊，最后得到了神的救赎，成为神的子民。上次我们已经讲到这个渔民的概念，神的子民当中渔民的概念，实际上跟渔民相对的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在普世当中，任何一个人若他是真心的寻求，若他是真心的渴慕，那么这个救恩本来在他的这个本族本民当中可能是蒙了罪的咒诅的，可能甚至是被神弃绝的，是神不喜悦不悦纳的。 甚至是引致神的愤怒的。但是若这个个人他真心的寻求，他绝对能够得救啊！最近我们听冯秉成牧师的这个系列培灵会，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也特别谈到这一点啊。我们有没有圣经的根据给大家看《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知道这是哥尼流的故事，对吗？啊，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啊。其实我们在我们教会好像没跟大家分享过啊，给大家留个作业啊。如果愿意的话，您去做点查经，回去以后我们不单是背啊这个礼拜的圣经金句啊，有人说这个礼拜的圣经金句很容易啊，是哪一节呢？先给大家剧透一下哈，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好多弟兄姊妹都会背啊，说冯牧师给我们这好简单啊。一开始呢，先给大家一些简单的，可能我们都会背的，啊、不要一开始就太难的啊，大家就说哎呀，这个牧师怎么这样子啊？不要背了啊。好，如果你说这个太难太容易了，给大家出一个题目啊，回去呢查经。查什么呢？圣经当中的百夫长，圣经当中百夫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啊。其实查经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啊，逐章逐节的啊，可以精读，可以细读啊，可以按主题啊，可以按人物。你去查圣经当中的百夫长，每个百夫长都是好的啊，很有意思啊，都是好的啊，都有他特别的地方啊，都有他被赞许的地方。哥尼流就是其中的一个啊表率。那么哥尼流的故事我们也不展开讲，不然时间不够。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啊，彼得呢这个魂游向外，对不对？那么神显异象给他，那么他才知道啊，才肯要到外邦人的家中去。那么哥尼流这位意大利营的这个，虽然是意大利人啊，是一个嫡系部队当中的嫡系部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邦人，是一个侵略者，对不对啊？啊，他是侵略者嘛。当时这个犹太地是罗马人的殖民地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日本鬼子，哎，跑到我们的啊这个啊中国去啊，然后跑到中国去啊，喜悦，很敬畏中国的文化，而且呢，他做好事，不是烧杀抢掠。他是个义人，他是为犹太通国所称赞这样的人啊，我们就不详细说了。所以呢，彼得就开口说，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当我们特别是从旧约进入到新约当中，弟兄姊妹们，我们曾经都是外邦人，我们曾经都是抵挡神的人，不管我们是信主只有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或者是已经几十年，我们都曾经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啊，记得那时候我不信耶稣的时候啊，竟提这个刁钻的问题，竟去挑战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很啊看不上基督教里面圣经当中很多的讲法。但是这样一个外邦人，这样一个 Gentile， 神应许我们，我们若真是渴慕，真是寻求他，那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得着。拉合也是同样，拉合是个外邦人，这是他的第一重的身份，但是这样一个外邦人却成为了神的女儿。第二重的身份呢，实际上在解经上面有一点点的这个争议。有人呢从旧约，尤其希伯来文这个字啊，这个妓女拉合啊，那么雅各王版本的圣，不是雅各王，对不对啊？这个对，雅各王版本的圣经 King James Version 啊， King James Version 把它翻译成叫做 Harlot 啊，那么今天的现代一点的英文版本就直接翻译叫做 Prostitute 啊，就是妓女的意思。那这个妓女呢是不好听，对不对啊？大家说这样一位信心的伟人，得到神称许的人，居然被叫做妓女，这个不大好听。所以有人呢就去做一些的文字研究，说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呢，像如果今天你去查呢，那个希伯来文的字的这个字义解释仍然也是说是一个妓女。但是有人在做深一点研究，说他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叫做 innkeeper 啊，是一个旅馆的一个主人啊。实际上在那个时代，有的做历史考古研究的人进一步讲，在当时呢 有些的这个旅馆呢不清不楚的啊，有的也是旅馆，它也是这个妓院啊。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这个迦南地的人他们也非常的败坏，那么所以呢就有的人把这个拉合就解释成为说他是一个旅馆的主人啊，是个女老板，他不是个妓女，这样呢是为了美言啊，是为了也许是为了一种的政治的正确啊，既然是属灵伟人那就不能有这样的肮脏污秽的背景。可是问题是当我们来到新约当中，我们说新约当中提到拉合对吗，新约当中我们先给大家看一处的经文，等一下还会继续来详细看这处经文，希伯来书11章31节，那里说妓女拉合啊，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那在新约当中希腊文这个字，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希伯来文，那希腊文这个字呢它的这个原文叫做 porne 啊，那这个词呢它就不在，如果你要是再怎么去钻怎么去研究的时候，你也找不到一个 innkeeper 这个意思。像今天我们英文当中那个有一个讲到色情那个词什么 pornography， 同一个字根，大家能看得出来吧，我把这个英文它的这个 transliteration 啊也把它摆出来，就是从这里来的啊。所以呢确实拉合是一个妓女，但是因为她是一个妓女，因为她有这样一个很不好的身份，她就不能够因信称义吗？她就不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伟人吗？她就没有机会来做神的女儿吗？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子的。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下面要讲讲政治正确这个题目。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似乎有这样一些的政治正确，好像某些人必须要符合什么样的一个图画，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才可以被接纳。但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有极宽广的胸怀，不管你的过去是怎样，不管我们曾经犯过什么样的罪，若我们来真心的求告他，投靠到他的怀抱当中，神都真正的悦纳我们。所以圣经有确实讲他是一个妓女，也不会为了为尊者会，他是一位极其受尊敬的这样一个妇女的信心的一个楷模，那么就把他这个妓女身份隐去，没有，直到新约圣经当中还清楚的讲。那么今天呢在社会上也有另外一种的政治正确，我倒想提一提妓女这个词确实是不好啊，妓女的所做的事情也不对。那么今天呢现在社会讲到多元化，讲到要包容，讲到要有爱心，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现在在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些宣扬多元化、宣扬包容、宣扬有爱心的人，他们是最不多元化、最不包容、最没有爱心。如果你跟他们的立场观点稍微不一样的时候，甚至置之死地，好可怕。大家知道最近在 Milwaukee 刚刚发生新闻报道的一件事情啊，一位黑人，一位社区的领袖，他就是因为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我是一个黑人但是我支持川普，就被枪杀。大家去看新闻，接受记者采访2个小时以后，这就是所谓的包容吗？这就是所谓的多元，这就是所谓的爱心吗？但是在他们的政治正确底下，连今天在我们的中国都受到影响，不要说在西方，今天甚至走得更远，把这些卖淫的行为都合法化。今天在中国我们也是西风东渐，要与世界接轨，所以呢就给妓女起了一个很委婉的一个称呼，叫做性工作者。大家听说过这个讲法吧啊，英文 sex worker 啊，叫性工作者。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跟随这个世界的这些潮流，有这些所谓的政治正确。那下一步您知道就要继续来改名了， 妓女如果改叫性工作者啊，很中性啊，她也是从事一份工作啊，也是挣钱的，靠几粒为生的，好吧？那么那些贩毒的毒品贩子，就改成叫做特殊药品行业，对不对？从业者。那些赌徒啊，赌徒那是什么呀？那是特殊风险投资，把一切的黑白都抹杀。把一些价值的判断都把它消除掉，这是今天这个社会在潜移默化当中灌输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我们的神蛮有爱心，蛮有怜悯，在他能有真正的包容和接纳，只要一个人认罪悔改来到他的面前，都是神所宝贝的，连个妓女都是。但同时圣经当中丝毫没有回避她的身份，是妓女就讲是妓女，对吗？好，我们看下面一点，她还有一个很棒的身份，大家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当中，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在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有四位的妇女，拉合就是其中一位。她不单是一个外邦人，她甚至是外邦人当中的妓女，可是她却是耶稣基督的先祖爱。这一点实在是了不起，能够想到耶稣基督选择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那他降世为人 incarnation 来到这个世上，到底降生在谁家里面？耶稣他是神的，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他不得查查降生在谁家里面，查查他们的出身吗？是不是？我们小时候像我这个年龄的，大家还知道在国内以前要填出身的，我们小时候上学的还填出身的，出身不好那是不行的，龙生凤，龙凤生凤，对不对啊？老鼠生儿打地洞啊，老子英雄儿好汉啊，后面半句我就不说了，有人知道在讲什么，不太文明啊。那么这个如果要是说你在你的家谱当中有个是妓女，这个不好听啊，根不正苗不红，是不是？可是没有，耶稣基督就是降生在有这样先祖的家族当中，感谢赞美神。一个外邦人，一个信靠主得救的妓女，她成为了耶稣基督的先祖。还不单是这样子，我们再来看拉合，实际上还是一位信心的伟人， A spiritual giant of faith。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知道信心伟人的长廊叫做 Hall of Faith 啊，不是 Hall of Fame。 那么在这个信心伟人的长廊当中啊，有亚伯拉罕，有摩西啊，有许许多多的这些的伟人，那其中还有一位我们知道就是拉合。刚才我们已经看了，说拉合因着信，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他的信心成为我们的榜样，如云彩一般的见证人当中有一位是拉合这个妓女，不得了。那么再进一步给大家看，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信心伟人长廊，今天我们当然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看了，那里面的人物真的很有意思，你去看啊，不然有妓女拉合，还有申孙，是不是啊？我们说申孙这样的人啊 ，Samson 啊，这样的人，哎，他也在信心伟人的长廊当中。那么呢，还有一点很特别的，我们知道呢，我们是因信称义，对吧，弟兄姊妹们？有人说圣经里面呢有一卷书，这卷书呢好像跟 使徒保罗的书信好像跟其他讲到因信称义的书信呢有一点点的张力，我们不用矛盾这个词，有一点点的张力。最有名的故事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改教，他在修订这个德文版的圣经的时候呢，差点把这卷书都给拿掉。他说这是禾秸，草木禾秸书信，该烧的里面没有真理，没有宝贵的东西没有金银宝石。这卷书就是雅各书。那还好啊，他没有把雅各书给拿掉。这要把雅各书拿掉，这么伟大的马丁路德，我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弟兄姊妹们，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可能大家会常常听到我说这句话，我们叫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们不能避讳。即使是伟大的改教者马丁路德，1517年把那95条贴到威灵堡教堂的大门上面，3年以前，我们刚刚纪念马丁路德改教500年。如果他真的是把雅各书从圣经当中拿掉，这不得了啊！那我们不得不只能定他是异端，是不是？你圣经当中哪怕拿掉一句，这都要是异端的，这要受咒诅的。更何况拿掉一卷书，而且如果要拿掉这一卷书雅各书的话，真的麻烦了。今天我们的信仰就偏了。雅各书是很宝贝很宝贝的。马丁路德实际上后来到了他的晚年，他自己也有反省这是在教会历史的当中我们可以谈到的题目。那么在雅各书当中呢，好像他为什么跟这个保罗的教导好像有张力呢？因为他讲因行为称义，其他地方都讲因信称义。希伯来书也是讲因信称义吗？对不对？11章他就讲旧约当中的伟人也是因信称义。雅各书好像独树一帜，雅各说因行为称义。那么在2章当中，雅各讲到我们这个一定要加引号这个加因信从行为称义是要加引号，我们要整全的去看。那么他举了两个例子，举了两位的这个因行为称义的伟人。这两位是哪两位呢？一个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很有名的献以撒，还有一个居然是拉合就举了这两个。希伯来书那么多，他就举了这两个。所以我们看到拉合的地位非常的特殊，他是信心的伟人，他也是行为的伟人。当然了，严格的从神学上来讲，真正的信心的伟人一定是行为的伟人，对不对？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乃是死的。雅各讲得很清楚，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信心将我的行为指给你看。他讲的不是真正的所谓好像只单单靠行为称义，跟使徒保罗讲的似乎有张力，其实不矛盾。我们今天当然都知道这样一个题目，这是神学上面的我们特别要关乎到救恩的方面的时候要强调的一个题目，所以感谢赞美主。但是今天我们要特别是从拉合的角度说，只提到亚伯拉罕那是信心之父啊 no question about that。 当然了提谁也要提亚伯拉罕，那第二个居然是妓女拉合，他没忘了把妓女两个字他的身份也要加在上面，因为那是真实的他的身份。有时候我想到真是我们的神是好伟大。刚才我们说了，不管我们过去有什么样的背景，我们都是蒙神所爱的，都是蒙神所悦纳的。在前不久，在我原来服侍的教会，就是疫情之前疫情结束，疫情开始之前不久，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受洗归主，他是从香港来的，国语讲的也还不错，但是自己本身是讲这个粤语讲广东话的。那么在做见证的时候，他就给大家分享，他说你们不知道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我是香港黑社会，街头那种流氓阿飞跟他打小时候就被关进少管所，就蹲过监狱这样的黑社会。他说我以前的梦想就是做大哥，但是他说我感谢神，一边做见证一边流眼泪，他说我今天能够信靠主，能够做神的儿女。我们的弟兄非常的有爱心，虽然刚刚信主不久，但非常有爱心。 我在这个送这个圣餐到他家去的时候啊，然后弟兄拿来一大摞的这个口罩啊，牧师啊，这口罩任何人有用有需要的就那个帮我这个送去，然后我就帮忙这个 deliver， 然后给啊，甚至有些美国人他们没有也送给他们，每次都讲这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奉献出来的。有一次讲到完了，因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家里面看，我们是做这个，以前我们是做这个 YouTube 的直播，所以呢我也不知道是谁上来谁没上来， YouTube 你是看不到谁上来的啊。那么然后我们呢在教堂里面啊有敬拜，然后有这个讲道结束以后啊，快到中午的时候，我还没有离开教会，那教会门突然开了，这个弟兄进来，哎，我说你怎么来了啊，什么话也不说递给我一张支票，给教会的奉献。我知道他的工作是不容易，他做什么呢？做这个家庭装修的工作。家庭装修的工作，一个疫情开始以后，大家都是 social distance， 你再到家里面去给人装修，而且尤其好多这些装修并不是那种很那些大的那个 job， 对不对啊？大的工作都不是很紧急的啊，都不是要 do the right away essential 的，大家都会 postpone， 所以他的收入是要受影响的，受很大的影响。我说你现在不容易，他说牧师，我最近刚刚拿到一个 job， 挣了一点钱，我要来做奉献。我非常的感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